题，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啊。那我想在开始我们讨论之前呢，我的建议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灵修的时间，就是我们求圣灵来管制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带领我们啊。我想我给大家啊念一段的经文，然后啊我个人稍微有一点的分享，以后我们来默想这段经文啊。那么之后呢，我想我们就啊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有一些的祷告，这样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我们也相信，无论是我们建立团契、建立教会，我们神的意向要实现，都是当我们在宝座面前领受从他那里来的啊智慧和意向啊。我想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啊，就是我们来看十一节的经文，就第六节到第十六节，第六节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我想为了便于各位啊来思想，我很慢的把它念一下，然后我们啊来思想这一段话，神要向我们所说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段的经文，十一节的经文，记载两件事情，一件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一件是犹大把他的主人出卖了。这两件事情，圣经很奇妙地把它放在一起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里面也是同一件事情把它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神的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截然相反的不同的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读了以后，我发现如果我们对照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头有一个共同的点，第十四章讲到当玛利亚把这个香膏浇在主的身上的时候，门徒在那里议论说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在这里马太第二十六章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三十两银子，但是却告诉我们说犹大把主出卖，他就得了三十块钱，也就是三十两银子。所以这两件事情虽然是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在背后，就是三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我们看见圣经从利未记、生命记里面，我们都读到三十两银子是当时可以买到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一个奴隶把他买来作为你，他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他才可以获得自由。在这六年当中，他为你工作的代价就是三十两银子。在利未记也告诉我们说，三十两银子是如果一个主人没有把他看好他的牲口，比如他的牛，如果戳到了另外一个奴隶，那么把另外一个奴隶戳死的话，用他的脚把他啊杀死的话，那个牛的话，那么这个主人就要赔偿三十两银子。所以三十两银子几乎是一个奴隶的性命的代价，或者说是他在你家里面无上工作的一个代价。而在这里我们看见面对这样的一个价值，今天犹大把他的主卖掉了， 其实圣经也在暗示我们，主到地上来，他真是降卑到一个程度，在人的眼里面好像他就值那一个奴仆的一个价钱。主把他自己的命摆上，犹大得了他的30两银子。但是同样是一个看见了主的人，玛利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30两银子这样大的一个价值，对玛利亚来说，她手里的那一瓶香膏就值到那样的一个银子。真拿到的香膏，我们知道它是今天我查了一些资料，据说是在印度那个地方有一种的香料，从那个地方提炼出来，是非常的稀少，非常的珍贵。而那些的香料提出来，要能够把它炼成一个一瓶的香膏，确实是花费它的成本相当的大。所以在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如果说一个女子能够拥有这样一瓶香膏，差不多就等于她的全部的财产，也是所有的妇女她们非常羡慕，在她们无论是她们出嫁或者是她们将来的这个产业上面，这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代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她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当她看到耶稣的时候，她赶快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就浇在她的头上。马可14章告诉我们说，他打破了那个玉瓶，把它浇在耶稣的身上。那我觉得当我们在不信主和信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正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对玛利亚来说，以前这一瓶的香膏是他人生的一个重点，他的中心，他的追求，他所有的希望所在。但是当他看见了主以后，他就把它献在主的身上。而我们看见主纪念他，不只是主纪念他，主说将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这个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永久的蒙纪念的一个侍奉。而且我觉得他的蒙纪念是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面都是最大的，因为他说将来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个意思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不管在哪里 everywhere。 而他主说传这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代接一代要传，从时间的角度是永恒的，从空间的角度是无限的。 everywhere everywhere 在任何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里面都蒙了纪念。我想今天你我们坐在这里讨论也好，我们在侍奉当中也好，我们都盼望我们手所做的是蒙主所纪念，而主给我们看见一个榜样，坐在基督身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因为主看他是可纪念的。那我觉得至少从真善美这些角度，我们都看见他的侍奉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素质在里头，所以蒙了神的纪念。圣经说他是拿一瓶极贵的香膏，在马可14章告诉我们说，那是真拿达香膏。真是圣经很看重的，基督看见他的一个真心在神的面前，他真诚的把自己破碎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倒空在神的面前。所以真的侍奉照着我们本相的侍奉，不是虚假的侍奉，是主所悦纳的。同时善的侍奉，所谓善的侍奉，我觉得就是一个雪中送炭，而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当时很多的人，主说又有许多的人，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玛利亚是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善的侍奉，就是神让我们看见那个把握机会的侍奉。雪中送炭，把握机会。今天在大陆这个福音工厂当中，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可能是稍纵即逝，可能过了若干年以后，人的心不再像今天这样 open， 或者我们个人的一些变迁，或者我们种种客观原因环境的变化，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许多人预言大陆今天这样一个黄金的时间可能不会很久了。那玛利亚就是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而且主称赞他说他今天看见主的需要，是为了主的安葬所做的。你们这么多人坐在这里坐席， 你们在那里讨论要周济穷人，但是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那样的机会可能很多，但是你们不常有我。美的侍奉，主说你们不要责难他，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觉得任何的侍奉，我们只要是坐在主的身上，就是一件美事。最大的侍奉，最小的侍奉，最不起眼的侍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智上面，我们说主啊，这是我们坐在你的身上，就像今天远志明弟兄所分享的，不管人怎么看，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来评论，但是我们知道坐在神的身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玛利亚的侍奉有真的善的美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他蒙了神的纪念。我们感谢神，也愿神坚固我们的手，在他面前所做的是真的善的美的侍奉，就一定蒙神的纪念，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功臣，是将来有火发现，在试炼的时候能够经得起那些试炼，是金银宝石的功臣。同时我在这里看到，对犹大来说，他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主呼召他，主也信任他，把一些钱放在他的那里，让他对这个 team 做一个财务的管理，有3年半的时间他跟随这个主。但是当一个试炼临到，一个试验考验临到的时候，同样面对这个价值30两的银子，他受不住，他就把他的主出卖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常常想，虽然犹大是一个名臣，我们一谈到他，我们都说，哎，这个是一个出卖主的叛徒。但是我自己真是常常想，在我的侍奉当中，有没有在许多的时刻，我就好像一个犹大一样，面临一些抉择、一些选择的时候，我是不是把主放在一边，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去了，或者我看中了我自己所看中的，甚至哪怕可以用一些属灵的 term 来包装，用一些属灵的方法来做，但是如果不是坐在主的身上，如果是为了个人的动机，好像犹大一样，他很轻易的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宝贵的救恩，把神给他这么荣耀的一个位置，他本来是12个使徒里面的一个，他自己的放弃。虽然圣灵也感动他，主也一再提醒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特别提醒他，但是他消灭里面圣灵的感动，让魔鬼有了一个地步占据了他的心。非常可惜，他没有看中那个神给他一个荣耀的职分，宝贵的职分，而为了追求那个世人所追求的那个30两银子，他失去了一个成为主使徒的一个机会，他就把主出卖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自己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常常在灵里面不警醒的时候，就犯同样的错误。因着神的怜悯，他没有称我为犹大，但是我自己知道，真是很多的时候，可能在生命当中的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就做了犹大。所以我想，愿神借着这一段的话来提醒我们，面对一个价值世人所看重的，但是主要我们放下来，为着那永恒的，为着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的主，我们坐在他的身上蒙他的纪念。我们如果把他放弃了，我们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好像犹大当他再悔改过来、再醒悟过来的时候，机会已经不在，他的悔恨，但是那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所造成的那样大的一个损失。也愿这次的培训营让我们真实能够从信徒进到门徒，这样一个晋升的过程，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也更多的来破碎我们自己，把我们献在神的面前。好，我想我们下面好吧，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我想没有关系，我们有2段的时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些的祷告，我们每个人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有一些的时间我们来默想，然后我们祷告，我们也把我们的负担，把我们在侍奉当中的一些难处，我们自己觉得有一些受伤，或者我们觉得 生活、个人、家庭各方面的一些担子，我们都卸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就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真是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献在他的面前，让他来用。好吧，我们为了我们讨论当中比较方便起见，我相信一定有漏掉很多内容，那刚好各位同工在，我们就一同来思想。我想从团契到教会这个题目呢，有的时候甚至于是蛮 controversial， 就是蛮有争议性。我特别是以我自己过去的这些经历当中发现，包括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也持有一些看法，就是觉得说今天在北美的大陆学人事工是否一定有必要从团契迈向教会。他们这样提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他们的观察当中觉得，大陆的这个学人虽然信主很快，但是信了主以后确实在 commitment 在尾声方面不太够，总体而言。那么还有呢，他们觉得就是说目前已经有这样比较成型的华人教会，那么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大陆的学人事工就在这个华人教会底下来开展。那也加上我们自身在实践的时候呢，也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因着大陆的学人到北美以后，为着生活，为着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流动性就相对比较大，同时呢需要精力关注在生活，或者说更准确的讲，就是说为了这个 survival， 为了这个生存所需要花上的这个代价非常的大。那么也以至于加上多半我们信主的时间都不长，对教会的认识也不够，所以使得我们自己也有点怀疑。那么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就是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各方面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吗从团契向教会的过渡？所以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大的环境，好像似乎有一种声音在跟我们说你们就在团契的层面就比较妥当，那么因为有现成的教会，而且有属灵的遮盖等等也都很有道理。那另外一个内在的因素呢，我们发现自己也觉得好像能力、经验、属灵的生命各个方面好像资源这些方面都不足，所以这些就造成今天大陆学人事工在北美虽然是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呢大部分是在一个团契或者说查经班这样一个层面上。那么其中有个别的慢慢在发现，就是说但是呢从团契的角度也开始出现一个瓶颈，就是怎么样来突破，好像发现很多的地方有问题，没有办法突破。那么甚至也看到有这样的需要，就是除了传福音还有灵命造就这些方面。所以我想这次我们的这个 seminar 这个研讨会就是要来解决一些，我想我个人的盼望就是说我们真正从现实的情况，以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往前走，好像刚刚余弟兄提出的，就是我们从团契过渡到教会，第一这个合不合圣经，第二这个有没有可能，第三这个对我们到底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对于不管是我们个人，我们现在在北美的团体，或者是长远来讲对于中国大陆的教会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北美的教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当我们弄清这些以后，我们就明确我们往前走，这个是我们心里面能够阿们的。所以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困难我们可以克服的，这些都是短暂的、暂时的。所以我想能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入手的话就是等于先确立我们的一个 foundation。 因为在去年的这个培训的时候，我参加的时候我就发现面对这样一个题目就已经非常的有争议性。那么感谢神今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大家就不觉得说团契到教会就有问题了。去年是有一些弟兄，他们当然也很感谢主，他们很诚实的在主里面，他们就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他们觉得甚至也不希望。那么但是我也很感谢神，今天早上我听见李牧师他在这个带领我们做主门徒的这个课堂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从这个八大步骤大使命的角度来看，广传福音，然后门徒培训之后不能停下来，接下来是建造教会。我是非常的阿门，我觉得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在中国工厂上面的服事，神也让他们看见这是一个大使命的 一个部分，要教导主的话，而且让他们遵守，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只有在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完成。所以我想就是啊，第一个大的方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团契和教会的到底它有哪些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那我想啊，我在这边列了几点，我想好像填充似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一定不完全。我想借着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些整理出来以后，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今天讨论的结论，我们作为啊，今后我们无论是自己的侍奉，或者是我们啊，在文字上面，我们也可以告诉其他的团契和教会啊，这样的讨论是有意义。相同的之处啊，我想啊，我先提两点，那各位做一个参考。我想各位一定还有更多。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团契跟教会来看呢，首先都是以传扬福音、见证基督为主的属灵团体。我想如果我们定义的话，所谓团契和教会确实来看在圣经里面其实啊，他没有好啊，那个他来给我们拍几张照片啊，那个存一些资料啊。好，我们还是继续讨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团契和教会是啊，都是以传扬福音、见证基督为主的属灵团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团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团契，因为都是属灵的团体，它跟世界上的 club 俱乐部是完全的不同。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都是以基督为元首，作为基督的身体存在于世上的一群蒙主呼召出来人的聚集。那个意思就是无论是团契也好，教会也好，它应当是尊基督为元首，而且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当中一定是有一群蒙神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两条呢，是我自己反复思想，那我觉得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因为在圣经里面 Ecclesia 这个词也可以指到一个 fellowship， 也可以指到 church。 那所以今天的翻译当中有一些教会他们不用啊教会，他们就叫做 fellowship。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是属灵团体，而且都是一群盟主呼召出来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当然没有问题，就是所以如果有一些的属灵的前辈他们觉得说，如果啊，因为这两点的话，那团契不必成为教会，就或者不必特别挂一个牌子说你一定要变成叫做某某教会那么才是一个教会，如果你做某某团契就不等于教会。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当然是认同。那我想啊，不同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在一个功能上面，也是 functional 上面是有一些分别。那也是因着教会历史或者整个的一个啊文化所形成的，或者说是让我们看见随着一些事工的开展扩大当中所造成的呢，确实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是团契不能胜任的，是只有教会的层面能够来进行。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以往这些服事当中，我发现大概有六个方面，我想可能还不止啊。那我讲完这一点以后我们就来讨论，我想我们逐条逐条这样啊，可能比较好一点。我觉得主要功能上的分别呢，在于首先教会相对于团契它有更宽广的一个成员背景面。我觉得团契的话呢，它会比较受到成员背景的一个限制。我这样讲就是说，在我以往服侍的这个从神州团契到神州教会，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团契的时候，虽然我们也说我们的门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但是好像很奇怪，来的人多半就是同质性非常强，除了是比较从大陆来的以外，多半是学生，这个背景很强。那么慢慢就是说有一些学生的家属家长他们也来，但是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团契，而且呢我们早期因为人比较少，所以我们设计的 program 啊都是比较注重，比如说我们传福音一定都是针对，尤其我们当中理工学生很多，所以我们都注重怎么样破除这些理性角度啊，这样。所以那么那些他们的家属，有时候他们的家长一些年长的进来以后，这个理性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背景，所以他们也不觉得有那么重要。那所以听了几次以后啊，他们就去了别的教会。哎，他们子女还在我们，他们家长就去别的教会。那么他们子女告诉我们说，他们去了别的教会的一些老年团契，啊，他们就觉得在那边很 comfortable， 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那我就发现说，在成员的背景面上面，好像当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教会的眼光，有一个宽广的一个眼光的时候， 那么这是可以突破一些团契的限制。当然一个团契做得好，它也可以有这个不同的小组，但是呢，因为在北美好像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自己把我们定位在一个比较单一的一个事工的一个层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层面的背景面上面，不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进来，是满足更广阔的需要。我想除了老人的事工，那么还有儿童的事工，那还有英文的事工，那甚至于是有各样的需要，有单身的需要，有夫妇的需要，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看见他借着不同的团契可以来满足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一些需要，也借着这个成为大家一个共同的语言以后，更好的能够使大家在属灵和生活的层面。所以从肢体交通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是能够用教会这样的一个事工的，至少我觉得就是用教会的这种心胸这种眼光去推展的话，有更大的优势。那第二方面我觉得就是教会相对于团契，它能够有一个更完善的一个组织结构面。虽然这一点我们讲的时候也常常要很小心，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也蛮挣扎，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知道教会它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它不应当有很多的组织结构，它应当是尽量的单纯化，追求基督。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在推展事工的时候也发现一些必要的一些组织结构能够更好的，好像一个工具一样，能够更好的来帮助这个事工的推展。如果没有，好像早期初期的教会他们一定需要推选出一些七个人来管理饭食，因为如果饭食的事情不解决，那么这些使徒在属灵带领上面就没有办法能够专心的来做，所以一定需要有一些分工，那这些分工就透过这些组织结构的面来完成。但是当我们想到团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团契的主席就够了，而且事实上往往是一个团契的主席就变成好像全才，他就是连这个找 overhead project 然后找打字什么什么，通常都是一个团契主席忙得满头大汗，那最多有一个司情跟他配搭。那么团契通常就是这样一个层面。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如果早期人比较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团契成长到一定地步，那么真的是需要同工更多的投入。而且如果说你能够设计出一些，就是说让每个同工他觉得他可以贡献一份他的才能，他的神给他的恩赐有所发挥的，那么也可以帮助他更大的投入。现在往往大陆的事工有一个现象，我个人观察就是，一方面我们觉得人手不够，但另外一方面呢，一看我们团契里面的什么人才都有，但是这些人才就是他们俩也已经习惯于就被喂养，反正进来就坐在那里听，他也不想做。那我们有时候呢也无形当中我们也觉得反正叫他可能他也不想去做，或者也不知道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角色，我们觉得有些太属灵了，因为他生命不行好像又不能给他，但是有些事工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很矛盾。那我觉得当我们跨越出一个团契的一个角度，因为在团契的层面我们好像习惯了就是说几个人来 handle，那我们跳跃出这样一个层次以后，我们从教会的眼光一看，其实真的是很多的工作配搭，那么我们有一些我们可以assign 给他们，或者邀请他们来做，甚至有些饭食啊或者各方面啊接送啊。其实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以前怕叫他们他们不肯啊，或者说不愿意，后来我发现真去叫他们他们还很愿意，而且他们觉得好像你很信任他们，好像他们做了几次以后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慢慢就 involve 到教会越来越深，而且对他们灵命提高也是有帮助，使得他们就是越来越有这个责任感，越来越有这个参与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用教会这个 term 或者至少用这样一个心胸的话，会有这样的好处。那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教会相对于团契，它能够开展更广泛的一个事工面，能够开展更广泛的事工面。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这个教会之所以叫做神州宣教教会，就是我一直自己有一个负担，我们大陆的基督徒要从做基督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要做宣教师，要有这样一个宣教的观念。我想这个宣教真的是不只是平常我们讲的眼睛闭起来好像祷告，口袋打开来就是奉献，很多人说宣教就是教会里面的宣教就是眼睛闭起来口袋打开，但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宣教就是说我们要出去，不管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出去真的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因为大使命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你第一步，就是先出去，因为出去我们才能够知道说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团契很多人真的能够做这样的见证，他们刚刚信主不久，他们以前你真的要让他们见证啊什么，他们好像很怕， 但是真的我们组织的管宣队，我们就出去，我们去了这个 Tucson， 我们去到 San Jose， 我们去了这个 San Diego， 真的出去以后好像他就被逼到了一个地方，哎呀，然后他就然后一出去呢好像这样培训一样，我们就同工聚在一起灵修祷告，然后每次出去发单张啊或者跟人讲见证之前，我们就拼命祷告，然后每个人就拼命祷告，因为他马上要作战了，所以他哪怕你说他临阵磨枪或者怎么样，他就而且真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因为那个时候是拼命祷告依靠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充满，所以看到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这样。那么这种事工的层面，宣教也好，或者是各样事工的开展，我觉得用一个教会的架构就比较有可能，因为谈气限于他的人数，华人教会也意识到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常常到了礼拜天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或者教会的事工常常是被陷在这个围墙里面，但是到底我们对这个社会应当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我们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我觉得小刚弟兄他就有一个意向，就是借着家庭教会这样一种没有围墙的教会，真是能够在社区里面进到社区里头。那么我想对于长远来讲，对于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很多社区的工作，基督教传到中国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在草根里面传福音的，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个比较在知识分子当中，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条路线他们的一个长处有一点是往往忽视，就是他们确实开办了很多医院学校，那这些不能说没有影响，连这次江泽民到美国他都说他以前是在教会学校里面念，那么教会学校在当时确实培养出了很多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知识分子，那医院啊这些事工能够真正在社区里面使得很多的人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基督徒的做光做盐，所以我想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从一个教会的眼光来看，能够突破这些围墙，那这也是将来长线来讲我们大陆的这些团契像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影响这个社区，影响到这个社会，对我们中国也有影响。那么第五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教会相对于团契它能够有更周详和长远的计划和目标。我以前是在带领团契，那么慢慢就在向教会过渡，我就觉得我自己在看我这些年所做的一些事工的这个计划就不一样。团契的时候通常我们大概设计一个季度就够了，我们的计划就做一个季度，那么每个季度我们找了讲员啊、事情啊、领会啊这些安排好，我自己觉得可以放心，那好像整个工作就 that's it。但是当我们真的跨到教会一个层面以后，发现教会的话就需要第一考虑长远的目标，你传了福音，那么接下来这个门训怎么办，门徒培训，好像刚刚小刚就跟我讲说他们的教会现在75%的分量是在于这个造就上面，25%的力量在传福音上面。那么当我们在团契的层面，我们常常就比较是计划是做的比较短程，但是教会就要有个长程，而且呢我们教会的话需要有一个年度，我们确立一个主题，那每一个季度我们为了达成这个主题，我们当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达成，然后教会的话它有一个一年期的、三年期的、五年期的，中短程长线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也赶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今年我们求你给我们多少灵魂，然后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去到哪些地方，那这些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好像当我们自己有一个心胸说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要来完成神的心，那也会来催逼我们能够做一些更长远的一些计划和目标，我觉得这个是通常团契就比较困难。那第六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教会是能够比较更完备的来执行圣礼和教会的纪律。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会所承认的这两个圣礼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意义在后面，这两个圣礼就是一个是主餐，一个是敬礼，这两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祝福。敬礼是我们被动的领受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敬礼是我们被敬到基督里头，而且敬礼我们一次性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一次得救，我们永远的蒙神恩召成为他的儿女。而主餐是神让我们 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神给我们一个主权，让我们主动的来亲近神，但是意义是一样的，都是跟基督联合。敬礼是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照样主餐也是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那是主的身主的血。主说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就是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活。所以主把这两个礼放在他的教会里面，那我觉得真的是啊，之所以在教会里面今天有一些，我个人是觉得每一个得救信主的啊，真的蒙神呼召的都可以来执行，但是教会为了小心起见，为了真的是能够尊重这个，所以有些教会他们特别让一些爱慕的，经过爱慕的，也意思就是说经过好像初代教会也有这样，就是众同工认可的按手在他身上的，让这样的一些啊传道人牧者让他来执行，为的是能够确保这样的一个神圣性，也确保这样一种庄重庄严，使得这个基督自己亲自所设立的不至于被教会里面乱用。那么我觉得我们在团契当然也可以有这样的聚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为了我们对神存着敬畏的心，我们盼望真是真实的得到属灵的这样祝福。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啊向那个教会的方向，那么一方面真的是能够存着祷告的心，我们在当中产生传道人。当然我个人觉得传道人不一定说非要经过这个有一个牧师的 title， 但是如果他在恩赐在各个方面属灵生命方面写明这一位是神特别招出来带领这个羊群，那么圣灵会给他这个属灵的权柄，也会来印证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带领底下，弟兄姊妹能够来更好的来执行，无论是敬礼或者是圣餐礼。我知道目前很多的大陆的团契，因为恩德在教会底下，所以当有这个施浸的时候，我们往往要看这个教会的 program 啊。如果一个教会只有一年两次，那么这个有时候虽然他已经 ready 了，但是团契觉得再等一等嘛。那么有时候一等了，他可能就离开了，或者那么这样的情形也常常发生，那这是很可惜的。如果已经这个团契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必等。有人特别为了某种特殊的原因，他我们看见他是真实的已经认罪悔改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教会就可以给他施行这个洗礼。那么还有这个波饼的聚会，今天很多大陆的团契里面很缺少波饼的聚会，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祝福。每一次波饼聚会都是一个我们领受主跟我们同在，我们再次跟基督联合这样一个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那么第二这个同时我觉得教会纪律的执行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从初代教会来看，也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圣洁的身体。今天我们常常在那里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信徒到门徒那么困难。我个人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环境，而这个属灵的环境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当中不圣洁，很多的罪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看见那些罪，我们也通融，我们也不敢指出来，所以这样就造成软弱更软弱，软弱更软弱。那我觉得从圣经来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这个如果有人这个犯了罪，那么看他的情形，如果是弟兄姊妹，或者是如果是他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他按照他的属灵的生命，或者他在教会里面是有服侍的长老或者执事，那么这个处理上都是不一样。但是教会纪律一定要执行，要有两三个弟兄一起去跟他讲，指出他来，他如果悔改，大家在爱心里面接纳。但是如果他继续的不悔改，而且这样，那么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从教会当中赶出去，那个目的是为了使不要好像最像一个教一样，他会使一团面发起来，而且真的是会使整个的团契受到影响。那特别在北美，今天很多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也常常听见我以前在德国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他虽然已经是受了洗基督徒，但是他有的就跟同居，或者是在一些关系上面非常混乱，甚至在钱财上面很多方面那不清楚，那有些他知道，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容忍。那么团契教会知道了，但是好像觉得怕说出来又伤害他，或者是怕他以后不来了，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教会的纪律的执行呢，也因为是好像我们常常看，因为我们是一个团契嘛，反正好像还是在初步的阶段，那么我们就暂时为他祷告就好了。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看我们自己是一个教会，为了神的教会神的家的缘故，我们 不能让罪在我们当中啊来滋长蔓延。所以我个人想到，就是说真的我们在神的领受里面，我个人是觉得啊，不管我们挂不挂牌，或者是我们叫什么样的名称都没有关系，但是在心态上，我个人绝对是觉得教会是神的一个终极的心意。神的心意从来没有停留在一个团契上面，或者一个查经班上面。神一定要这一群人借着啊这个门徒训练以后建造神的教会，不管这个教会有没有他的辉煌的教堂，或者这些都不重要，但是要一群人能够真正执行啊主所给我们的这些圣礼，而且执行教会的纪律，在事工层面、背景层面，那么影响社区、制定长远的目标，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啊用教会的思想架构来完成。好，所以我想啊，就是我在这里第一段，我想啊跟各位做这些的报告。那大家啊，刚刚啊对这段啊，觉得有没有一些不同意的看法，或者啊这些，我想啊，我们也可以等提一下。
我们要继续走下去，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啊，时间上真的很抱歉。
哪里会有空的话，我给你讨论，好不好？
我能不能先提两句？
是，对，
感谢。那对于相异之处啊，我自己的感觉上觉得，因为我曾经听教一些过去在团契中，但是结果就不想再团契待下去了。一些老基督徒跟我一个分享，就是说他们觉得团契中的这种东西，说来说去就是福音性，没法得到喂养。所以我想走进教会形态了以后，这方面的就是说会给啊基督徒在灵命上会有比较大的增长，就是也是能够教会上啊能够提供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想你文字上在整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教会形态中那个生命上的挑战会更大，算团契中差不多是被人家请来抬着轿子抬来，对呀，在教会我们真的是这样，信耶稣是一回事，进入教会生活又是一回事，我们的建立教会形态有这种挑战很大，很多人就拎着这样逃走了啊，
对，
赔上时间，赔上精力，赔上金钱，不干了，走了。在团契的时候你喂着他，汽车接来，就这样给他吃给他喂，现在一生教会就走了，真的就是这样。能够真正留在教会中的大概十之一二，就是我们面对的这种挑战，那也是教会跟团契不同的啊。那还有在培灵上也是一样，那我们过去如果刚信主的在团契的，可能他永远在这边做婴孩，当然也有些人会成长，他就但是那个环境就是适合婴儿的环境，明白吗？那教会环境中呢，那可能面对各样的挑战，他是比较能够快的进入少年，能够战胜那恶者的少年，在属灵的角度上啊。那还有一个教会跟团体有一个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区别，我觉得就是说在培养那个属灵领袖，这样教会领袖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因为你知道很多教会其实啊，很多团体的那些啊，其实神已经预备他们，但是因为在一个教会形态下，他各方面就没法很好的能够出来，他面对的挑战也有关系嘛啊。如果能够转型到那个教会中，他那边神给他的恩典，包括他的看见，能够承担起的这种责任，能够跳起来。所以我是从比较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到一些不同啊。
对，
我加一句，因为我们北美很多的这个华人教在美国教会下面的一个分布出来的。这个分布出来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出来之后呢，这个当最初带领人的话，他往往是跟这个美国的教会非常这个接近，这样的话呢，他就带有这个美国教会的一些这个他那个派别的一些这个怎么讲，他那派别的色彩，而这个色彩的话呢，是在我们全美国，我认为我看过很多中国教会，这个中国教会呢不应该有什么派别。宗教你刚才讲不管从名字没关系，但是我们以基督为元首，我没派别，就是不要去搞，我一定这个派别的。他带了这个派别之后呢，因为这个教会他已经是几百年了，他这个派别非常严重，而且的话呢就阻止了一个教会的发展，很多地方阻止了一个教会的发展，尤其是阻止中国教会的发展。我就看到有三个这样的中国团体这样这个样子啊，他们就是好像到了一个地步以后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高就上不去了。我在这个角度来讲，很有必要就是你脱出来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教会，或者说起码至少有这个团体也还要好，也还比这个比这个
对
这个在那个教会的体制下要好，因为那个体制的话实在是很不好。
这跟一般的北美的宣教会在海外建教会一样，那些宣教士自一直留下带领当地的教会，不让自己的本地人起来
负责。对，这里因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潮流啊，神是绝对不希望所有的地党没神这个。这个中国大陆教会基本上没有地党没神，对吧？这个现在他们出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神的能力非常，这个灌注在这些人的传道人能力非常大，这个福音传得非常广，然后加到这些这个体制下面之后，你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嗯。
面对不同的那个群体了，面对不同的那个赵牧师，他不是有安全分享一些，
嗯，
比如说这个人，比如说是在他们还是有蛮多的，也有好几个，有现在差不多有四五个是，
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新的新的一代的基督徒了，我们中间的话哈，通常来讲啊，比较容易磋商，就说。比如说你从这个派他那个派出来的，可能从里面出来，但是说的话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很通常情况下会比较取大同存小异啊，
嗯，
而在这个教派下面的话就没有大同和小异啊，都是大异，都是就是任何一个东西都不可以这个基本上不可以这个混合，
对，
基本不可以混合。
一些宗派会带来蛮大的那个，比如说方士赵黎他们也是，
嗯，
你传道不能讲道，必须遵守的。
对，
可能有些可能是牵涉到圣经真理，那有些就是比如说每一次规定讲经文啊或者怎样，有很大的，
对，
非常大的限制，
是这样。
我不知道是那个是就是我们国内的那个团契为主的这个团契，是不是和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是我以前在伊利诺伊的时候是。那个团契呢，就是以台湾、那个大陆和香港，
嗯，
这是主要，就是这三个团契。那 actually 那个团契它有一个好处是，你刚才讲的那些层次面它都有，除了那个礼拜天做礼拜，
嗯，
和那个那个，你比如他有什么 mission minister， 就是他们分得很清楚 ，local， 那就是分不同的，那团契差不多有一两百个，
嗯，
然后 three languages。
嗯，
那时候，就是唯一的不一样就是那个，就是没有组织崇拜，
嗯，
没有那个，这也是很那个，所以说从那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我们从大陆来那个团契的，我现在这有引爆两个是大陆的团契，
嗯，
我不知道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团契已经很久了，差不多有一二十年了，对，那并且他们有个很好，礼拜天就到那个当地美国教会。
嗯，
去做礼拜，
嗯，这就不容易长大。
他刚才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团契缺少崇拜的，
对，
非
常重要。不崇拜长不大，
对，
一定没有那个对神的敬畏没有。
对，
他们现在在文化基督徒的这个范围里，大家是理性啊，
对，
探讨，然后人人之间的交往，因为在海外嘛，孤独。满足这种方面层面的，那种对神的直接的这种崇拜，
那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是因为一般的教会他们放在礼拜天那个崇拜是为主，而且牧师讲道为主，那其他的像团契的他们认为是怎么讲富足的，就是support， 所以他们呢像我们像团契90%不来教会的，就是参加团契的，所以应该给他们像一个小教会同样的崇拜、祷告、赞美、读圣经，
嗯，
这样就面对很大挑战。
对，
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个 balance 是很关键。那我们现在引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他们开始有支堂哈。这支堂它的 focus 是什么东西？它 focus 是主日崇拜，所以他把那个 energy 都花在那上面了。而其他的，比如说是 Bible study、outreach 什么这些主要东西，他们也没有做。所以安娜后来就是差不多两年后来每次都要外面去支持，然后就是说就是跟他提供讲员啊，就是要做个礼拜天，所以安娜那个后来就垮掉了，
对，
所以说就是这个 balance 是很关键的。
对，我刚才也是就想说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因为在团契就比较偏向于横向的，像你说
的对那种 fellowship 就是那比较，
但是跟神就是对神单纯的敬拜，
对，
我为神，我觉得，而且从我们的背景来讲，都比较来说是比较理性化，
对，
教育就不那种心哦，就不跟上去，好像在那个
对。我想这个大家提的很好，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尤其我们大陆的那个 出来的背景嘛。我们常常说这个好像形式不重要啊，一讲到逐日崇拜，哎，我们说这个是形式，或者受洗，我们说哎，我们信就好了，这个受洗是形式。但是，所以这个我们专门有讲过一个专题，就是形式 meaning and form 形式和意义。其实很多的意义是要靠形式来把它表彰出来的。你没有这个形式，你怎么来代表这个意义？所以圣经也是让我们看见这两方面的平衡。那我个人也是觉得，真的是好像一个教会的观，建立一个正确教会观，就是我们知道说，真的是我们在主日要敬拜神。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民预备一个安息日，那个不只是赐他们身体上的安息，而且是灵里面亲近神。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见主这个神说，我给你们另设一个安息，那个就直到基督，直到基督这个他复活的七日的头一天，那个是神给我们另定的一个安息。所以基督说，若有人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们得安息。那我觉得就是说，但是我们很多从国内来的基督徒真的是对主日崇拜这个观念很淡薄啊。我觉得我们反正也去过教会了，好像有团契就够了，大部分人是不来。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礼拜五我们是还是比较福音性的，那一两百人这样。那我们礼拜天三四十个人，但是呢反过来真的是看到他灵命晋升的，好像刚刚小刚提到这些培灵的也好，这些真的是在就是他来固定参加一段时间教会的主日崇拜以后就不一样。因为那个建立帮他真是跟神这个不只是知道神，而且是好像敬拜神，有一种敬畏产生，那慢慢对他的灵命成长是很有帮助。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我本来想加上第七条的，后来还忘记了，那大家都提到了，我想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话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敬拜。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如果相应指出，这个是一个第一个问题
呀，应该是放到一个非常
组织形态上，这还是其次的。
对，对，
但是跟因为这个教性呢，其实一个是肢体的关系横向的，一个是跟神的关系。
对对对，
这个跟是团契没法取代的，所以这可能就是第一个。
对对对，
这其实要非常强调啊，非常强调。要不真的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组织崇拜的时候，那当时我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其他人 argue 就是说，哎，我们都去那个做崇拜，反正没有人，大部分都来嘛，就是说那个都来，就是做主日崇拜，特别是说那个去他们说那个当时那个Bible Church 是非常好的 church， 那我们团体因为大部分人都来
啊，
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个主日崇拜 actually 不是个 problem
啊， okay.
不是像这个我们现在这样去接触嘛，那当时我们就看到其中还是有问题，因为什么，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去教会，所以我们的 focus 就是说要给那些人提供机会，这、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language 问题，那就是也许我们这里可以参加中国教会是吧，
嗯，
但是呢这个背景还是很不一样的。你包括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你如果去外国人教会的话，你说 language 不好的话，你很难真正进入那个进入状况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人说为什么是说这个，就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要大陆的这个教会，因为你的那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现成的这个教会为什么不好，因为现成的 existing 嘛，对不对？你参为什么不可以进参加教会那个崇拜，
嗯，
那个也是
对对，
这可能和那个 background 也有点关系，
嗯，
因为那个 background 不一样的话，所以说那个是为什么，就是和主日崇拜。否则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这个 existing 教会完全可以去嘛。
好，我想针对陈安这个问题，我们就过渡下去啊。我想后面我们就要讨论到。那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把第二个部分的第一个小点先跳过一下。我们这个试播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有这个信仰接受，然后献身装备团契转型到教会的尝试，那这些是我们特别在洛杉矶地区啊比较深切的一个体验，这样经历。那么然后呢，这个六种形态的话，我想在这里提一下，也是大家其实都很熟悉都知道，就是说像第一种形式的话呢，就是说在家里面独立的开始聚会，然后呢形式上也有主日崇拜和这个教会圣礼的执行。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这个华夏教会张志刚弟兄他们的那个，就是从家庭里面开始独立的这个聚会，然后发展成一个家庭式的一个教会。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在现有的教会的这个分堂职堂的形式他的母堂可能是一个华人教会以港台背景为主，但是呢他支出去的一个堂 就是以大陆的群体为主了，可能挂同样的牌子，但是内容就成员。那么像现在这个洛杉矶北部的那个洛北福音站，那么他们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意向，林洋堂只出去一个堂，但是他的成员现在全部都是大陆的群体。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在美国的教会当中，本来是加入到美国教会当中，但是呢慢慢慢慢它形成一个中国人的聚会。那么这种中国人的聚会呢，现在也开始有自己的主日崇拜啊，他就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然后有自己的这个行政管理体系，虽然他也在还是属于美国教会的一部分。那这种情在洛杉矶也蛮普遍的啊。我们当中的词来像 Presencia 这个，他们这个叫中国基督徒团契也好，教会也好，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这个 organize 这样。那么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说在现有的华人教会当中呢，他就增加一个 congregation。 那就像在 San Jose 那边有个主文教会就是这样，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教会里面也不是出去支堂，就看见这一群人，然后就把这群人呢聚起来，然后呢就成立一个他们现在叫做现在洛杉矶
啊
普通话，对，普通话聚会，他们现在叫普通话堂。那么这个现在林洋堂呢，这个洛杉矶林洋堂也在考虑，他们因为除了国语堂以外呢，他们现在发现他们那边那个神父团契呢现在也100多人，就是我们最早在那边开始那个，现在那个团契已经100多人，所以他们教会现在设计说把这个干脆就成为一个 congregation， 好像英文堂广东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区别于那个国语堂的这个所以这种情形也现在也开始蛮多。那么呢第五种情形在洛杉矶看到，就是现成的华人教会啊慢慢被 take over， 变成一个以大陆背景为主的这个教会我觉得像这个朱建弟兄他们的这个 Albuquerque 这个教会是很典型的一个，早先是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一个港台背景为主，那么后来慢慢港台背景的人士也比较少，然后后来呢这个朱建弟兄去了以后呢，就慢慢慢慢然后大陆去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到现在大概80%以上差不多都是大陆的。
他们这个教会能够这么说吗？他们其实是自己出来以后
他们好像
还有很大的冲突，
好像还是有一点这样子。 对，那么还有像洛杉矶的这个就是说天来唱诗的这个他们所练的这个教会，王家里他们那个信义会基督堂啊，有一点这种情形，就是本来是一个信义会的 Lutheran 一个 church 华人教会，那么后来他去了以后，那么慢慢慢慢现在就变成这个以大陆的群体占多数的这样子。这种从内部好像体制内改革的这种情形也发生那第六种情形呢，我觉得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个就是说这行政上经济上都独立，那么是从团契就是一上来是建立一个团契，那个这种情形其实跟第一种蛮像的。那我觉得像目前这个西洛杉矶的这个神州教会啊就有点这样的情形，就是说早期是一个团契，那么这个团契呢就把它变成教会。所以我想大概形态上，我想各位同工一定还有更多可能在不同的工厂，那我们在洛杉矶就看到有这些的形态。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大陆的团契向教会过渡有没有必要。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从理论上我们知道有好处，但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现有这个华人教会存在，那么是不是还要这样。那我个人呢觉得就是说，第一呢，我觉得我个人是倾向于说建立大陆群体为主的教会是非常有必要。那我觉得是我个人把它归纳为这个几点。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所处的大的环境变化，其实我今天带来了很多这个 transparency， 这些可能时间的关系我想不在这里放了。以洛杉矶为例好的对对对，我想就是一些 data， 这些数据呢是从这个就是其实在这个很多图书馆里面能够找到，我是找了那个consensus， 就是这个国家统计局，美国的国家统计局啊，它专门有统计啊。我很快给大家先看一看好了比如说这洛杉矶地区这个华人的分布，那么这个我是专门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就是说从这个 consensus 里面去找到，比如说华人的这个年收入啊，这个华人跟白人的职业的差别啊。但是我想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个以洛杉矶为例，那么这些设备里面这个华人的教育程度，我觉得这些资料呢是蛮有用的，因为对我们的群体。但是我比较想重点提的就是说， 华人的来源分布现在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华人教会常常没有注意到的。我在这个洛杉矶时报上面93年的时候，我发现就他们93年就有这个比例统计，他们画了个曲线，我结果把这个一看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南加州的华人已经整个占到25%，那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到了93年10月份的时候，那像这个有几张的这个我的对照是更清楚。像这个是就是中国人在美国，他的这个资料是90年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是160万。当然这里头我想很多这个 visiting 他大概没有包括在里头。那么在加州的话有70万，然后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盆地啊 basin 那个大洛杉矶地区，他这个 basin 包括5个 county， 就是这个5个 county 里面有30万的华人。那么这个30万华人，我再拿的那个93年的这个25%这个比例放上去一算的话，真的是整个现在这个华人的这个情况已经完全的这个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想这个从81年到93年，这个是这个光是从这个来这个
往上
不太清楚。那么它是逐年增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比台湾和香港。所以，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这个是指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到了美国，这个79年到90年期间，那么它分了三种，就 J1 F1 这个两种的这个情形来看。这些 total 的统计数字到90年的时候大概有10万以上，那我想其实还不止啊，因为有很多是 F2 进来然后也转成 F1， 他美国移民局就没有办法统计。而总而言之，我发现从很多的统计资料已经表明，今天华人社区已经变了。那么这种社区的改变一定会造成教会的改变，因为教会就反映一个社区的人口，反映社区的一个情况。那么早先是因为大多数是港台背景，所以港台背景的教会很自然。那么今天如果说四分之一华人里面，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那么教会就他那个风扇还在，那么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从洛杉矶地区特别明显，像现在这个熊猫电视台啊，或者是这个广播节目里面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18台以前他们也有请我帮忙他们翻一些东西啊，做那个，就是他们自己都讲说，现在我们的节目必须得考虑到大陆的这个群体，如果不考虑到这个群体就没有市场。像现在那个1300 AM 这个洛杉矶地区这个华人电台，他们现在统计下来打进去的这个 calling 的这个听众啊，他们的90%以上是中国大陆的。所以最近这个几个远东广播电台啊什么，他们做节目就是说，他们针对的特别是住在 Montreal Park、Alhambra 那几个最密集的集中的那个华人这个城市的这些大陆的背景，更是占了绝大部分以上。那么在教会里面反映出来，就是一受洗，你看现在统计受洗的人数，多半都是欢迎新来的也好，或者受洗的也好，都是这个一半以上，真的是。
那个移民的是不是比学生和学者多，还是说你们给他怎么比例？
移民的话，现在还是很明显，就是说以这个前两年的情形，我知道的就是说，大概像洛杉矶他们统计下来，就是大概每一天进入到洛杉矶的人，每一天就有差不多3000个人。
那是他和学生的比例是怎么比例？
他和学生的比例的话呢，我目前还没有特别的一个统计的数字。但是我个人是倾向于，就是说移民的数字是大陆是现在是每年都非常高的一个移民，
高过学生和学者。
应当是要比学生学者多，因为现在学生学者现在没有那些比较多了。
因为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数字啊，那孙武牧师不是在前两年出了一本海外学人学施工的手册？
对对对，
根据他上面的资料，大概是10万学生学者，但是。按照《生命季刊》第一期的提供的资料，美国历年来到96年3月的时候，这边有80万，美国有80万移民。那么就是这些学生觉得扣掉增加一倍20万啊，你看 这个比例，你明白吧？算他二十万，那个已经八十万，你看看这个比例，
嗯嗯，
超过。
对。所以这个社区的变化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啊、我们所处大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初为什么啊、这个本来是最早是以香港的移民为主，那么那些台湾的留学生到了这边二十三十年以前，他们建立查经班以后，他们也同样面临。那后来他们觉得因为在文化语言这方面有不同，那我无可否认，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大陆基督徒进到北美的华人教会以后，有一些是很好的能够融入，但也出现有一些就是说特别是在培养属灵的领袖上面，我个人觉得 leadership 的一个培训是刻不容缓的一个事。但是在现有的教会底下呢，他有他的体制，他的希望就是说你进来从做了信徒以后，那么你先扎扎实实坐下来学主日学一课一课，那么学到你能够真正担任教会层面的侍奉，大概需要个三五年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就大陆的基督徒呢，我个人觉得就神的带领很不一样。我看圣经的话，神对保罗带领，哎，詹姆斯，
4点钟楼下啊。
哎，好的，好的，好，詹姆斯。
这个
不，底下不是有一个那个 panel， 就是panel discussion。
你这个其实把第六点给我们稍微。
好的，好的。哎呀，我想我实在是很抱歉，这个今天
的。今天的，明天还有另外的。
没有没有，明天还是同样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啊，
但他必须要从第一
开始。不过倒也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今天
可以，
因为我的想法跟大会是刚好有点不一样。我本来是以为是两天是一直下去，所以我的安排内容上面了。但是后来大会我也是才拿到那个单子，我一看那个名单上怎么不是同一批人，是两次是不同的人。所以我就哎呀，我想说大概每一次他就希望说能够那个，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讨论，因为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很短的时间能够那个考的。那我想就是这个必要性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就是说从这边本身，那么长免从大陆的这个鹤厂来讲呢，我个人是觉得有很大的需要，主要是培训属灵的领袖，还有在这边建立的一些 model 的话，我个人也是同意这个陈安弟兄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眼光，就是这边建立的东西我们将来拿到大陆是可用的。那么事实证明现在的北美教华人教会不太成功，就是王牧师一再提到，所以王永兴牧师对于这个中国学生培训他有个很大的期待，说希望你们将来能够造成一个对北美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就是帮助他们走出那种好像中产阶级的特色里头啊，走出那种白领层次，然后不半死不活的这种，好像无论在宣教上，在这个本色化的神学也好，或者是这些属灵领袖的培训啊，这些生命之道的栽培，都能够走出一个新的模式，走出一个新的路子来。那我个人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呢，都需要这样。好，所以我想呢，这个前瞻的话就是说考虑的施工策略这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设计啊，特别是大陆的团体之间能够定期有一些通讯，有一些的联络，互相的交流，取长补短。那我想作为一个个案呢，本来我想跟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下啊，因为在每个团体神的带领确实也不一样。我想我们呢感谢神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因素促成，这样能够小刚那个我想也是这样。洛杉矶地区一方面人比较多啊，华人比较多，刚刚我们看到。那么另外的话呢，他这个这些年来跟中国大陆因为就隔一个太平洋，所以西岸是特别一个关键的，就是说这个，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海外校园也在这边啊，然后以前王永兴牧师的大使命也在这边，那么赵天牧师的中国福音会也在这边啊，所以这个华人教会这边有172家大概啊，登记在案的，其实还不止，有一些没有放上去啊。那么这些华人的这属灵的资源力量也比较强，那么人和方面呢，我也觉得就是说这边真的是很多的讲员啊，很多的学生，这边有几所大学啊，这样。所以这是那么我们之所以叫神州宣教教会呢，我个人觉得神州好像华夏这样，我们觉得虽然这个名称有时候有点 controversial， 人家说哎呀你们是不是好像标榜，但是我觉得呢，一个我们需要有自己的 identity， 我们是有一个认同，这个认同就是说我们不是不像台湾的香港的传福音，我们传，但是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领受，好像神给保罗的，就是说这个他自己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因为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觉得目前这个群体是最需要，我们就把 把这个精力主要投在这个方面，所以这也呀。
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很多时间，
明天了吧？
能不能那个，比如说明天晚上，你。